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接到文物鉴定结论书，根据犯罪事实，于7月2日将6名罪犯批准逮捕，并于8月16日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经公开审理，于1987年10月7日作出如下判决：王更娣21岁，以盗窃罪被判处死刑；全学历23岁，以盗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唐科43岁，以偷鸡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张传秀33岁，以偷鸡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孙振平29岁，以偷鸡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樊春梅46岁，以偷鸡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一审判决后，王更娣以盗窃文物是受人胁迫，并非本案主犯为由，全学历以未知使王更娣盗窃文物量刑太重为由，张传秀以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个别情节不实，没有从中牟利的目的为由，唐科、孙振平以销售将军永头中只是起到联系作用，原判定罪不准，量刑太重为由，樊春梅在以联系买主时不知道是将军永头，且没有参与倒卖，不应以投机倒把罪论处为由，分别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立即进行了审理，作出了如下结论：王更娣携带工具，只身撬门入室，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并积极联系销赃，显系本案主犯，上诉理由纯属推脱罪责，不能成立。全学历主动与王更娣共同策谋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并向王更娣提示盗窃目标，事后又为其寻找买主，在盗窃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张传秀积极联系买主进行投机倒把，谋取暴利的犯罪事实，不仅有王更娣、唐科的供词可证，且张传秀亦有多次供述在卷，足以定罪，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唐科明知将军永头系国家珍贵文物，勾结他犯积极进行倒卖活动，显系投机倒把主犯，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孙振平身为北新旅社的经理，为谋取暴利，积极参与倒卖将军永头的犯罪活动，提供犯罪场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樊春梅明知是将军永头为谋取暴利而参与倒卖文物的犯罪活动，有证人证言及同案犯孙振平、唐科的供词为证，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1987年10月15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核准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王更娣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就在王更娣等罪犯判刑的布告贴出来的同时，另一张布告也醒目地出现在西安市街头，文物盗窃犯肖建国判处无期徒刑。肖建国，男，33岁，汉族，安徽省金寨县人，住陕西省金属结构厂家属院2区平房15号。1987年3月27日，因盗窃被收审，已逮捕，现在押。肖建国于1987年3月的一天，窜至临潼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从博物馆北边的地道口进入1号坑展厅西侧，盗走从 T20 方位出土修复的武士俑头一个。于1987年3月27日中午，在西安市长乐坊附近给他人倒卖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并缴获了所盗俑头。肖建国目无国法，盗窃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已构成盗窃罪，情节严重，审理中认罪态度不好，应依法惩处。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2条、第53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 肖建国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7年9月7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文物事业管理局作出了关于考古队将军俑头被盗案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分决定，全文如下：1987年2月17日夜，省考古研究所秦岭考古队发生秦俑一号坑 T20 方出土的将军俑头在杂品库被盗，西安市公安局于6月17日破案，追回了将军俑头。这之前，西安市公安局于3月27日曾破获了去年6月和今年3月秦俑一号大厅后部两起武士俑头被盗案。秦岭考古队连续发生文物盗窃案，暴露了该队文物管理混乱和在安全保卫方面存在严重的漏洞。盗窃案虽已破获，但至今还有一个武士俑头没有追回来，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为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吸取教训，切实加强文物安全工作，局整顿检查组于6月29日进驻秦岭考古队，进行调整和停工整顿，责令副队长王学礼、干部刘占成停职检查。经过近2个月认真的调查，查清了将军俑头和武士俑头被盗案发生的原因和责任，现对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决定如下：一、秦岭考古队临时工简七一，无组织无纪律，乱拉关系，不经领导批准，私自将外单位人员王耕地先后2次领进放有贵重文物的队部秦俑头颜色保护室内。简给王说，秦俑头价值很高，里根总统来了，我国才送了个复制品，同时取出一张彩色俑头照片请王耕地看，并告诉王隔壁一排房子是秦俑修复室等。简七一在客观上为罪犯王耕地到考古队踩点和盗窃将军俑头提供了重要情况。简七一对这起被盗案件负有直接责任，其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很大，影响很坏，也不宜继续留队工作，立即解雇。二、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秦岭考古队副队长王学礼同志，1985年7月主持该队工作以来，做过有益的工作，但忽视文物安全。他主持队伍工作时间不长，就将原考古队部院内经常性昼夜值班制度取消，撤销了值班人员。省文物局针对秦岭考古队文物管理混乱、文物安全有漏洞，去年12月22日，陕文物发87/97号紧急通令，提出加强该队文物安全工作的要求，但该队没有认真落实，文物管理依然混乱。该移交的不移交，将军俑头被盗后，又在绘图室、修复室发现了俑头和箭头。该队内部纪律松弛，无章可循，漏洞很多，对临时工缺乏严格的安全管理教育。临时工简七一向罪犯王耕地泄露了内部情况，在客观上为其作案提供了条件，是造成这次将军俑头被盗的重要原因。这次将军俑头被盗时，王学礼同志虽不在考古队，但在去北京出差前没有具体明确指定干部暂时负责队里工作。王学礼同志工作严重失职，对连续发生的俑头被盗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自决定撤销其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秦岭考古队副队长职务，取消考古队领队资格2年。同时，根据省考古研究所党支部的意见，局直属临时机关党委决定撤销王学礼同志省考古研究所第2党支部委员职务。三、省考古研究所秦岭考古队干部屈红军同志身为老文物工作者，去年7月发现队部杂品库内有2个俑头后，本应及时告诉队领导，或将俑头存放到正式库房，特别是去年12月向秦岭馆正式移交一号大厅前5方文物时，明知杂品库有2个俑头属于应交之列而未交，同时也没有明确向队领导报告，仍放在杂品库内，对这次将军俑头被盗负有重要责任。鉴于该同志一贯表现较好，且本应退休，因缺乏文物修复骨干， 仍留在工作岗位带病坚持工作。发案时他正在医院动眼疾手术。当向其询问有关情况时，他态度明确，回答肯定，为立案提供了可靠证据，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较好，自决定给屈红军同志行政记大过处分。四，省考古研究所秦岭考古队干部刘占成同志，在考古队做过有益的工作。去年11月25日，考古所领导当面指定他负责秦岭考古队保卫工作。他强调自己是业务干部，不愿兼做保卫工作，但所领导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今年2月，在副队长王学礼出差不在时，虽未明确他代职，但让他招呼队里的工作。刘占成说，招呼只是大厅的发掘工作。在此期间发生了将军永头被盗案件，特别是队上明确他负责一号大厅的安全，但他对大厅值班人员缺乏严格管理，致使大厅发生了武士永头被盗。刘占成同志对连续发生文物被盗案负有一定的责任，自决定给刘占成同志行政上记大过处分。五，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秦岭考古队队长石兴邦同志，有官僚主义作风，对秦岭考古队工作长期让一个副队长主持队伍，亲自检查指导少，对反映该队的问题处理不得力，致使发生将军永头被盗，对此负有领导责任。但该同志系高级知识分子，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在我国考古事业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因年龄较大，兼职过多，工作中有失误，这次整顿中尚能认识自己的责任，责成石兴邦同志做出深刻检查。六，略。震惊世界的将军永头案就此了结，劫后余生的将军头失而复得，又重新被安在了他那硬邦邦黑乎乎的身子上，重新恢复了他昔日的威严与豪气。抱着这位将军的头四处兜风，企图发笔横财的王耕地，不但好梦难圆，最终把自己的头也弄丢了。西安郊外随着一声枪响，一颗黑枣穿过头颅，他扑倒在地，脑浆崩裂，结束了21岁的人生，真可谓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跟他一样做着黄粱梦的男男女女，在看遍了花花绿绿的世界之后，一觉醒来看到的是黑洞洞的牢房和一日千年的岁月。世事难测，善恶自有分明时，想来那一帮男女蹲在幽暗的牢房，该对自己的人生好好的感叹一番的。当然感叹的何止他们，即使那些尚且自由的人，也由于这将军永头案的最后结局而感叹不已。他们的感叹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又意味着这个案子第二个阶段的开始。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